位将自己全然献上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传道人胡振庆弟兄的见证。莫要山，编辑平静风浪，制作马可，演播远航。
第十二章，艰难旅程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一节，主向我说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胡振庆和被判刑的犯人一同从镇海押解起行，到了宁波火车站，再乘火车到临平，就是浙江省第一监狱。这里约有两万多犯人，电网与铁丝网把监狱团团围住，大围墙里面又有小围墙，牢房都是有编号，建造得非常严密。进入这里给人一个清楚的感觉，就是你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。胡振庆第一次领受这铁窗风味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孤独，想念妻子和孩子，现在不知如何，更想念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，不知他们是怎样过熟练的生活。现在唯一的安慰就是深信主是永活的，信他必永远与他同在，也与他的家和弟兄姐妹们同在。有许多犯人被判无期徒刑，叫他们在采石场干敲碎石子的工作。在临平暂住没有多少天，临傍晚的时候，犯人们被召集到一块大场地中，人数约有两千。管教人员要他们把东西都带齐，放在个人身边，然后管教人员走来，用脚踢犯人的包，凡踢出去的都不准带走。犯人们只有木然坐着，等候发落。不一会儿，一位领导模样的人站在一个用石块做成的高台上，用普通话向犯人说：
犯人们听着，政府已经决定要把你们这些犯人带到内蒙古去，加快你们的改造，现在准备出发，路上不许说话，排好队伍，只许你们老老实实，若有任何不服从命令的活动，必将从严惩处。
队长的话还未说完，两千多人一片低低的呜咽的哭泣声，每个人的头都垂得很低很低。这些犯人中有受运动冲击被一夜之间打倒的政治犯，也有多少面容清白、双手细嫩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将离开温暖的家乡，到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遥远的内蒙古去，怎能不哭泣难受呢？在这一片悲叹的痛苦声中，振庆心灵中又一次清楚地想起去年主向他说的话：我要差遣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。在他旁边的几个犯人已经注意到，这位身材瘦小的犯人高抬着头，满面的笑容。令他们稀奇的是，他不像是去内蒙古服刑， 倒像是去做官享乐一般。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伤心过度，精神错乱了呢？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位基督的仆人和他们受苦是截然不同的？他们受苦或因争名夺利被人暗算，或因政治不测受人诬陷，或因肉体放荡败坏犯罪，而他却是为义受苦，却在受苦之前主已经预先告诉他了。许多到内蒙去看管犯人的看守人员也是为命令所迫，他们岂愿意离开温暖的南方？但振庆却是为神所命，甘心乐意地去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。神是与他同在，他们怎能知道他内心喜乐的绝密呢？在这暂住的几天中，令振庆另一件欢喜的事，就是他遇见了三位同遭患难的弟兄，他们是为着写信规劝属世基督教组织的领导胡母，因而一位胡弟兄被判10年，朱弟兄被判20年，后因在监狱中传福音被加刑，共在劳改场和流场30年。小胡弟兄判刑时23岁，结婚刚不久，妻子只有21岁，是很有技术的产科医生。丈夫判刑后，别人都劝他改嫁，但他没有动摇，他们因此剥夺了他产科的工作，叫他去做繁重的苦工。他在白天含羞忍辱，到了晚上孤孤单单地独自一个人，几乎每夜的眼泪把枕头都湿透了。朱弟兄是针灸医生，因他常为犯人治病，使队长减少了许多麻烦，队长很敬重他，允许他在牢房里跪下祷告，以后从劳改场被释放，做了一首诗：风风雨雨30年，山山水水6000里，横批是耶稣领我。2000犯人从临平监狱的后门出发到火车站去，时间已在后半夜10分。这天夜里月光很暗，只有看守人员的手电筒光在一闪一闪地发亮。一路上是3步一岗5步一哨，监守人员全副武装，一副严肃的气氛。犯人们默默地走路，谁也不敢说话。振庆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，只听前边有人喊了一声：啊，我的背包带断了。随后啪的一声，包掉在地上，只听看守厉声说：快走，不许捡。队伍又不停步地向前走去。这是一辆装货的货车，犯人们都走进去，在车厢的底板上席地而坐。天刚亮时，火车就向北开动了。这次的路途是痛苦的行程，因火车不能多带粮食，每天早上8点钟给每个犯人一小碗的碎饼干，只有到车站停车时才可以分到半杯的凉水。只因水实在太少，饼干莫难以下咽，车上通风不足，人的内火发烧，大多数犯人都流了鼻血。4天4夜挤在一起，个人身上
都长满了虱子，浑身瘙痒难受。四围虽然充满了悲哀的声音，但振庆却不断地祷告默想，因他知道他将去的地方，繁重的劳动、严密的看守正在等待着他。急难还没有临到前，他已经有过许多次的进食，现在身体虽然软弱，但不觉得十分难受。那些没有受过进食训练的人，在这闷罐式的车厢里，受着干渴、饥饿、窒息、恶臭和虱子侵袭的煎熬，自然难以忍受。其实更大的痛苦还在后头呢。诗篇84篇5至6节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。撒母耳记下22章33节，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。
心能真知道你，照明我心中眼睛，真人是基督。你的恩召有何人指望，能力何等浩大，明白主爱长阔到深难以自度。